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久不见。今天呢，又来和大家分享一本书，是来自前乒乓球世界冠军邓亚萍的心历。你看前一阵儿上一次分享的是马拉松选手大破解的那一本，其实我现在最近在看的也是另外一个运动员写了一本传记，就最近很喜欢看这种，因为就是觉得竞技体育是一个观者非常热血非常澎湃非常燃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然后对于真正的参赛选手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残酷，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非常竞争非常激烈的这样的一种运动。我觉得他们的一些经历会给到我一些我对我没有那么坚定有一些迷茫的问题给到我一些方向和答案，拿出来和大家分享。如果大家也有一些困惑迷茫，然后不妨去看一看他们的这些传记。比如说大家会不会觉得特别羡慕那些很成功的人，觉得他们满身全是天赋点，就是简直是完美人设，就只有他们才能成功，我们没成功就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不够完美。因此我们就不会把目标定得比较高远，或者是你好像想做一件事，但你又苦于没有一些高人的点拨，或者是说你常常在一些关键时刻你容易紧张，容易发挥不出自己的全部的实力。邓亚萍的这个心理我觉得可以从很多层面解答了这些问题。先来介绍一下邓亚萍，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不知道她。她是1973年出生，然后她88年进到国家队，那个时候她才15岁，16岁的时候她已经就拿到了世界冠军。之后呢，在她在役的连续8年保持世界第一的排名。就是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运动员，你就会知道连续八年保持世排第一有多难。而且也是这次我看了这本书我才最震惊的是，他退役的时候才只有24岁。他就已经拿过了什么奥运冠军啊，然后什么其他的大满贯啊什么他都已经拿过了，而且一直世排第一。天哪。就大家知道，如果你有喜欢的运动员的话，你也知道这很难。然后呢，他退役之后先是到清华大学读书，然后又去到英国的诺丁汉，还有最后在剑桥读了博士。读完书之后呢，他也先后到了一些好像是人民日报做了副总编辑，然后也自己去开公司做一些投资，同时他也做一些体育的推广。他也是2008年北京申奥的团队的成员之一，所以说其实他做了很多的事情，这就是他背后的一些履历啊，金光灿灿的履历。就是所以说他能讲出来的东西，如果他是真心实意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少都会有一些收获。怎么说呢，我觉得首先他给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感触，就是第一个问题，没有完美的人。就是你觉得特别厉害的，就是这种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他们也都不完美，他们有各自的问题，比如说可能是聪明的，然后体能没有那么好，然后体能好的呢，然后有可能身高又不够，比如说这位邓亚萍，他只有1米55，就是1米55，可能我们正常人来说是还好的，但是放在运动员里面，他的这个身高可能是本身是不是很有优势的。他曾经很多教练员都说他打不出来，因为他这个身高，就是他已经打到好像是全国什么青少年还是什么已经拿到第一了，但是教练也并不。很多教练也都不看好他，就是因为这个身高。就是如果搁到我们身上就觉得这事儿那就没戏了，是吧？就是你怎么还敢奢望你自己取得好的成绩，你就会觉得你看之前取得好成绩的那些人都是个子高高，然后跟你一样聪明，跟你一样会打呀，就是你会，我觉得好多人都会抱着这样的想法，就会拿自己的短板去和别人的长处比。但这个就是世界冠军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冠军的，他 他没有考虑这些，他说那我就要去试一试，我的目标就是定为世界冠军，我就想打，我现在既然已经有成绩了，还有人支持我，对吧，是我可以去支持我，把我的从比如说从体能上或者从技战术上把我的这个短板补上去，就比如说他们会说因为他个子矮，所以他看所有的球都是高球，他都可以去杀，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当然了，他后面也是因为他有了这样的目标，所以他后面是竭尽全力的在向往着那个目标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运动员体育精神给我的第一个启发吧。嗯，其实还有好多，你看其他好多运动员都是这样，他们都会讲出来曾经困扰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些阻碍，都是来自于客观的不能够改变的现实，但是哎，这并不妨碍他们成功。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能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也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向着我们想要的那个目标靠近。同时就是你也不要去自己 PUA 自己，就是你就觉得好像那些你在你的领域里面你觉得成功的那些人是他们是完美的，就你千万不要 PUA 自己，他一定也有自己的问题，但同时他更加值得你敬佩的是他克服了这个问题。体育精神。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这种坚定的目标感。这个可能是他这个书里面其实也提到了，讲说就是你能不能成，其实你的目标定在哪里。就比如说你就是他小的时候就是说我就是要拿世界冠军。嗯，大家去看你现在比较顶尖的选手都是有这样的目标的。有了这个目标其实才能够接下来愿意去努力。否则的话，就比如说你就说我就是随便练一练，你可能不愿意付出那么多的努力，但是当你目标放在那儿的时候，你才会那么努力，你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之前好像就有一个教练员说这个樊振东，说他其实他身边同批次有很多人技战术啊条件啊天赋都很不错，但是樊振东就比他们多出来一个对这种胜利的渴望，对这种想赢的这种渴望，一个是心态上，一个是你平时的这种付出一定是不同的。前一阵也是听一个另外前国家队的一个选手叫严安，其实他也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他也曾经是种子选手，这种他就是已经到达那个程度的人，就是一定是天赋和努力都已经极度的异于常人了，但是他就是阴差阳错，反正也有一些客观原因受伤啊什么的那些的原因在，他确实是差了，和这种世界冠军差了一点点。他就会说他回望过去的话，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会比曾经的自己更加努力，更加渴望成为那个最顶尖的人。大家想想，这么努力这么有天赋的人，他都还觉得自己曾经就回看过往，他还会遗憾自己缺了那么一点点更加想要的这种更加坚定的和更加努力的这股劲儿。那更何况我们呢，是吧，就是你就会知道，其实真正最后能够站到领奖最高领奖台的人，他除了他的天赋之外，真的是靠你这一点点信念和为之付出的努力。我觉得大家如果你去看看你身边的人，就是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小孩子可能没有这么大的感悟，就是特别是你工作了几年之后，你去看你身边的人，他做出来的做成的人，真正成的这些人，他未必就是天赋最最最顶尖的，最最最聪明的，但是其实你也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他确实有天赋，他的天赋在于他的坚持，对于这种目标的渴望，这其实也是一种天赋，他更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这就像是说我们所说的，比如说能去清北的人，他们一定是已经极度聪明的了，但是他们最后表现出来这种世人所说的这种世俗层面上的这种成功与否，其实还是差距蛮大的。因为他们的上限很高嘛，就是他们能够成功的这个级别也很高，你看之间的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但实际上他们的实力差距有这么大吗？并不是。我觉得从体育运动员里面的，就是 听到了运动员这么讲，我觉得也确实是印证了我们生活中的这样的一些事实。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说，当你已经目标也有了，然后你也愿意为之付出努力了，也相信自己了，但是你可能还是要有一些方法上的东西。这种方法可能是，其实就比如说像这些顶尖运动员，他们每天都是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教练员在指导他们。那他们的成功一定是比如说同样人，同样的坚定目标，同样的努力，他们一定是更加容易成功的，对吧？就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这种方法。那这里面呢，邓亚萍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方法。第一个呢，就是说刻意练习。大家如果听过一万小时定律的话，就是说你在一个领域上为之付出一万个小时的努力，你就会取得成功。其实这一万个小时不是泛泛的努力，你是要非常有针对性和正确的方法的努力。它具体是指呢，比如说这都是我们大家可以去抄作业啊，可以学习的。第一个他提到的是，其实大脑喜欢命令，不喜欢你提问，喜欢的是答案。这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就像你每天做好一个，头一天晚上做好一个 to do list， 你第二天就是起来了，你就去按部就班去做这些东西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 to do list， 然后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会想，我是先去运动呢，还是先去吃饭呢？我是先背会儿单词呢，还是再眯十分钟呢？就是你一旦有这种混乱度的话，你的大脑就懵了，他可能最后给你指的道是你再去刷十分钟小红书吧。对，就是所以说，其实你最简单的就是你写好了你一二三四要去做什么，你就会去照着做了，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的提高你的执行力的一件事情。大家去看啊，顶尖的运动员都是这么做的。第二个呢，他是说你这个 to do list 其实你应该怎么去设置，就是我把它口语化的变成这样了，虽然他不是这样写的，就是说其实人是喜欢一些正向反馈的，你的大脑是喜欢正向反馈的，所以说其实人真的能够特别好的去执行一些事情，坚持一些事情，并不是说他的意志力有多强，靠的不是这个，靠的是你不断的获得正反馈。我之前和西索有聊过天儿，西索啊，有一阵儿他学古筝嘛，然后他说他分享到朋友圈里，他说他觉得这才是他学习的动力，很开心，就让他还想拿起来弹。我说错，我说是大家，因为大家都是好朋友，大家都给你点赞，都喜欢你弹的，这个是对你的一个正向的反馈。就是你有一点点小小的让你看到自己的进步，这个是你的让你又想继续弹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如果大家都说弹的太差了别弹了，你这弹的你学了多久啊，好像还没有我五分钟学的那个成果好呢，你一定就想放弃了，真的，就是这就是人性，懂吗？所以说为了遵从这种人性，你就要把你的所有的 to do list 变成小项，一些艰难的任务你把它拆解开来，把完成其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的时候，你画一个勾，你就会有一个正向反馈，说 OK 我完成了一小部分，这个就是帮助你有正反馈的。但如果要是一大块艰难的任务啪铺在那儿，就是说今天要把这个论文写完，你写不完你就崩溃了。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今天要查十个这个领域的文献，然后你要写一段实验方法，总之是你把它拆解开来，其实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你可能就愿意去干了，你先干五分钟这事儿就干起来了，其实是一个克服拖延的方法。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你在练习的过程中，你是提高你的强项为主呢，还是说提高你的综合能力为主？邓亚萍给到的答案是，先你去提高你的一个强项，把它练到足够强，然后你再去锻炼你的综合能力。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好的一方面，它是确实你一方面强了之后，它能够帮助你拿到成绩。比如说大家原来都说木桶理论是这个短板决定你的结果，其实也不是。其实我现在长大了，慢慢的听说更多的人分享，其实是你的长处。然后也同样是随着你慢慢的长大，你会发现 每个人有不同的长处，然后这个长处可能是真正能够帮陪伴你走更远啊。这个好像咱们之前分享一件什么事的时候，西索也说过哈。西索是想说练他的这个长板，但西索是觉得他这个长板还不够长，他想把它撑得长一些，才足够他立足。但实际上，它不光是帮助你立足，它是能够帮助你走更远，同时它也是帮助你提高自信的一件事儿。因为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人无完人，就以我们的领域来说，太少有人方方面面每一条都是完美的，太少了。它即使有的话，那它也是在我们目力所及的，它一旦放到更广阔的，就是这种山外有山之后，它又变成不完美的了。所以如果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其实同理，每一个人也一定有自己的长处，只不过你可能没有发现，或者是你不认可自己的长处，你总觉得哎，这有啥呀，谁不是这样啊，其实不是，就是你的长处对于你个人来说，它就是你最大的特点，你不要去和别人比较，你只要它是相对于你自己其他的技能来说是你的一个优势就可以，你去不断的加强它，当你能够应用它去然后帮你取得一些进步的时候，其实能看到一些成绩的时候，人就是会变得自信的，相信我，我是这么一个不自信的人，我都能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他就是这样的。这也是邓亚萍在教他的孩子的时候，他说曾经他的孩子打比赛的时候有一些就是好像稍微有一点难以突破，他就回来用几个小时就强攻他一项，然后后来他用这一项好像发现他可以在球桌上赢了，他就会变得自信很开心，他也愿意继续下去。这个其实跟上一个环节也是相连的，人是需要正反馈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意向训练，大家看过《飞驰人生》吗？沈腾那个电影，就是说他是个赛车手，但因为一些事情他被吊销了执照，他多少年都没有摸过机动车，然后他现在就要上赛场去比一个极难的赛道，他说没有问题，虽然他没有摸过车，但是这么多年里他每天都在反复的在他的脑海里，然后甚至是他的这个动作上去重复他如何驾驶这个赛车，就是方向盘呢，然后变速杆儿什么的这种，然后脑海里面就是这个赛道，然后如何过弯，然后我当时看我就是相信的，我不是觉得他是在胡扯，我当时就相信这个方法是有效的。哎，果不其然，今天邓亚萍向我们讲述了，确实这个意向训练是有效的。他们运动员会用五感，是什么听觉、触觉、味觉、嗅觉、视觉，全方位的去感受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运动员在休息，或者比如说他伤病调整的时候，他都不会放松下来，他的脑海里面都在反复的重复这些过程。我最近在学毛笔字，就在学校里面，然后有一个退休的老师，他也在学，确实写得很帅，他坚持了七八个月了，就已经写得非常帅了。然后他就是退休的老师嘛，然后他们经常会出去玩啊什么的，不能带着笔墨纸砚，他就会说他出去玩的时候空下来，他就会在脑子里面去想这个字怎么起笔，怎么运笔，然后他觉得这个对他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也是，就比如说你今天要去讲课，这更像运动员上赛场哈，你在上场之前你去闭着眼睛去体会你怎么走到讲台上，怎么转过身，然后怎么和大家打招呼，然后开场，然后去讲你今天的内容，如何和下面的人有这种眼神的交流等等，我觉得这些都不亚于你真正走上去进行彩排。当然我觉得走上去更有效啊，就是这样的话也非常非常的能够帮助你。最后一个，它是指要专注当下，这个专注当下呢，就是无论你平时的练习还是你在这种关键的赛场上练习，那你不必说了哈，就是它指的是这种专注练习。他说你不要机械的去练习，比如说你在做一些体能训练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就听着歌刷着剧然后就把这体能训练做了，他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效果远不及你专注于你每一块肌肉你如何去练它。这个我曾经 就是我在健身房报的一个私教，我现在都依然觉得我那个私教非常非常棒。虽然他就在这样的一个小的健身房里，然后他甚至都不是这个科班出身，但是他教给我的很多理念，我现在都觉得就是无数次印证是非常正确的。就是你如何去感受你的肌肉的发力，你专注到那个上面，它一定是更加有效。它比你这种机械的，就你完全不知道你在干嘛的这种，就是这个效果要好。我当时就觉得哇塞，这个真的，你看，如果你就是单纯看一个视频，你在模仿他那个动作，一定没有他给我传授到这样的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这个效果要更好。这个是平时里的专注当下，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赛场上的啊，那你肯定会紧张，会压力大。无论你是代表自己，甚至是像他们这种身披国旗，是代表整个队伍，这个压力简直是太可怕了。但是他们说，他们也是普通人，他们也都会面临这样的情绪，就是他们能够胜对手，其实是在于他们对这种情绪的控制。就是大家手都抖，抖就是看谁抖的弱一点。说了这样的话，就突然拉近了他和这种我们之间的这个距离，是吧？很幽默啊，这种表达方式。那我们可能也是这样，你要把这种感受、这种情绪放到一边，你去专注于你打的每一个球，你要去专注于你下面要去讲的每一个章节，你要讲什么东西。我觉得我自己讲课也还好哈，我不是特别这种紧张。我觉得特别紧张的是，我其实不太敢看这种比赛。就如果我特别喜欢的选手的话，我很害怕他失误。我前一阵儿去看了一个花样滑冰的全锦赛，我特别喜欢的一对小冰舞选手，我当时看的时候真的是好紧张，因为前两名真的是伯仲之间，你不知道谁会赢。我当时看他们的时候，我都真的就如果搁到原来，我就不敢看了。但是我那天在看他们滑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去把这个压力放下来，我就是带着这种的感受，就去把这种情绪放到一边，然后去想啊，去看他们肯定是在想和做动作，那我就是在看他的每一步，就不去想他会不会万一哪一下失误了什么的，不去想这些，就去看动作，去体会那种，因为你去看现场嘛，就是体验那个冰刀划过冰面的那种刷，就是那些感受，就是带来的你的那种想要体验、想要享受的那种过程。没有想到啊，我就这种对于专注当下赛场上的训练，放在我观赛这个角度上来说了。这些其实都是你想，如果我们身边没有这样的一些高手点拨，是不是？哎，我们可以看书里面能够吸取的一些方法。然后第四个其实就是一些 tips， 就是你在赛场上的，除了我们刚才说那个专注当下呢，还有一个他会提到说，其实人想赢的时候不会紧张，你怕输的时候才会紧张。这个他和杨澜他们一起参加08年北京奥运会申奥的那个申奥组的时候，他也和杨澜分享过，然后杨澜就说这句话他记得很深。我觉得我好像在很多地方也听到过，如果你专注于你的目标，你想赢，其实你只有害你怕输才会更加紧张。同时其实怕输会让你动作变形，比如说你就是一个比较稳的选手，你可能就是奔着你那个目标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但是你看到其他的选手，他可能跟你的风格不同，他就是杀伐果断的，他可能比如说假设你就是目标是成为一个好的合格的教授啊，那你看你一起的小伙伴，他今天好像跟你目标一样，第二天他可能转做去经商了，第三天他可能去干嘛了，他可能去支教了，就是总之他每一步都干得很好，又快又好，但是你看他转赛道的时候，你就说哇塞，他在那个上面干很好，我不能落下，我也要去经商，我也要去赚钱，结果呢人家是干得很又快又好，你没成，然后最终因为你离你的目标就越来越远了，你其实真的是因为头脑一热做的选择，你这个就叫动作变形，它并不是你曾经渴望想要的，或者是说它即使是你渴望想要的，其实你也应该从长计议，或者是说 你去变了，你改变了之后，你是否愿意为他就是多多的付出努力，然后达到一定的程度，而不是说你单纯只是为了跟别人比较，怕输给别人。就是如果你是借鉴别人，你他给了你一些启发，你转换赛道是 OK 的。然后他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说比如说你开车，你想去一个地方，你一定是不断的看着你的目标看前的，你有可能会去看看其他的车开到哪儿了，去看一下后视镜，但这一定不是你长时间做的事儿。还有一个呢，他是讲到了对于紧张的这种事儿的话，其实是一个脱敏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方式，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比如说你可能很害怕公众演讲，那其实你周周都讲，你慢慢的真的就会麻了。就是你演讲的质量是你需要你不断的去锻炼的，但是这种情绪是真的非常容易脱敏，非常非常容易。相信我，我其实是一个极度容易紧张的人，但是我觉得好像从你每周开始需要开组会，慢慢的你就练出来了。你真的不知道紧张为何物。你不是说你不需要去控制情绪，你说我要不紧张，不用了，因为你真的已经习惯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控制感，他讲了一个控制感他讲了，就比如说很多顶尖的选手，他们都有一些小玄学的 tips。 比如说李娜，她在某个城市忘了是哪里去打比赛的时候，她都要住那一家酒店的一个房间，固定的房间。乔丹在每次上场的时候，他会多穿一条他们校训的裤子，他会觉得那个是能够带来好运。其实大家会觉得这有什么用啊？但其实邓亚萍在学习了一些心理学之后，他说这个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自我控制感，因为外界变化太大了，你什么都没办法控制，但是你通过控制一些这种小小的事情，哎，你会有一种自我控制感。你说 OK， 这些我都做到了，下面我也一定准备好了，我可以上场，就是给到自己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胜利的心理暗示。我觉得它可以帮助你消除紧张感，建立自信。我觉得这么解释的话还蛮解释得通的，是吧？还挺有道理的。然后呢，他还会讲到是说要去给自己搭建一个人设，这个人设你可以是去模仿你某个你的一个偶像，无论是体育界的还是学术界的还是商界的等等政界的都 OK， 就是你喜欢他的样子，你带入其中，或者是说你干脆就是把自己的优势摘出来，然后你不断的去强化自己是一个这个方面的一个强者。比如说你特别的反应快，比如说你特别的稳，总之吧，就是能够帮助你的一个方面。因为你给自己架到了这种道德的制高点，你把自己架到了这样王者之位，你也会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所有前面讲到的这个是所有的这种刻意练习里面，邓亚萍在时不常就会提到说，其实行动是最有意义的，所有的这些方法都不如你行动来的更有价值。他就是不断的会在隔几页就会提到这样一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顶尖选手对于大家的苦口婆心和语重心长了。就是已经是够接地气儿的说法了，你所有的这些想法都不如你真的去干来的有实际。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些东西呢，就是也祝愿大家包括我在内，我们都能够实践的比较好。之后呢，他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给他的孩子的一封信，他讲了其实运动是还是一件很苦的事情但是他觉得宁可让这个孩子吃一些这种的苦，但是他更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赢他也愿意陪伴他一起走这条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给大家的一点点启示吧。我觉得是从前面你对于这个目标的这种犹豫纠结徘徊，我觉得坚定起来真的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儿。坚定下来反而其实你没有内耗了，就是你会变得轻松。就是比如说你回想你，我觉得大家可能在上高中的时候不觉得，但是大家如果你已经到了什么，然后你回头看你高中，你会觉得那个时候，或者是你任何一个读书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时候是最简单的，你的目标非常明确。 你就是要考上一所好的大学，或者是你就是要毕业，然后你这个时候就为了他做所有的努力，你没有太多的内耗。我觉得反而是内耗是在你毕业真正走上社会之后，要去决定自己到底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就回到最前面了啊，就那种反复的纠结的时候，其实是最难的。我包括我觉得我看这些顶尖的大佬，我觉得他们其实没有那么累，我觉得他们甚至可能没有我累，因为累的程度不一累的方式不一样。他们可能是就是这事儿很明确之后，我可能稍微体力上一些，脑力上稍微累一些，但他们的心理是通畅的。当然了，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咋说呢，压力也确实大。但是我觉得对于我偶尔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累的时候，就是我在反复权衡，反复掂量这个利弊，到底要这么做还是要这么做。就是你这种掂量其实是最耗你的心力的，我觉得这样反而更累。我更喜欢这件事儿，就决定了就要做这件事儿，我就去做。嗯，多累对于我来说都是还好的，就是都是那种可能有几个累的崩溃的点，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 OK 的。但是你在不断的这种掂量权衡的时候，这种内耗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对你人的消耗，我觉得我更不喜欢这样。所以说其实他说的想赢，其实更多的应该是说这个孩子你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并且为之付出努力，那你一定，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的事情其实确实存在很多外界的因素啊，就是比如说天时地利人和，你有没有遇到伯乐，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然后这个大环境是不是正好适合你发展的这个方向等等，这些确实都会影响你最后能不能够站在那个金字塔塔尖。但是我觉得只要你目标足够坚定，然后你有正确的刻意练习，然后你为之付出100%的努力，全力以赴，你一定会靠近这个目标的。你成为，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院士，你肯定不是成为院士，你肯定是成为这个领域里最顶尖的专家。伴随而来你当上院士啊，就是我们就说吧，伴随而来的这个结果，如果你奔着他如此的正确练习的话，你当不了院士，你也大概率能当上长江。你如果你为了院士的这种努力，你没有当上长江，你应该也能当上杰青。你当不上杰青，你大概率你也能成为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专家学者，一定是在这个小领域有所成的。你不会说，哇塞，到最后来一事无成，我什么都没有学会，我啥也没发表出来，不可能。所以说其实这个赢不一定非得要站在最高的那个金字塔尖儿，你只需要就是不断的取得成绩，这个就是赢了，不断的进步，这个就是赢了。整个这本书里面啊，就给到我很多这样的启示吧。然后最后还有一点我觉得是很厉害的，大家经常在说人生，在找这种人生价值人生意义，当然其实根本就没有意义啊，就是人生就是来体验的。但是邓亚萍我觉得他给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你依然可以说很虚妄的一个目标哈，这个目标就是说你要去做一个这样的榜样，做一个 leader， 然后你去为大家创造一些可能性。因为他在他那个年代退役之后，大部分的人其实就是做教练了，而且你想想他24岁就已经大满贯，然后就已经取得那么辉煌的成绩，就是大家真的不知道邓亚萍在当年是有多么的出名，就是上到99下到刚会走，因为那个时候媒体也不发达，大家也就看电视嘛，然后你看这种体育，乒乓球是国球啊，肯定在电视上大肆宣传啊，比赛都有直播有转播呀，然后奥运会他也是站上最高领奖台为国家就是升国旗奏国歌的呀。那个时候奥组委的主席是萨马兰奇，然后给他颁奖，然后还会特别宠溺的拍他的脸蛋儿，这种就一个老爷爷，就是真的是就是那一幕啊，就是为大家喜闻乐道，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他真的是特别的火。然后邓亚萍就会说， 在那个时候他转业，就是他退役，他做任何事情大家都可以说他就是在走下坡路，因为你经商你很难在经商成为世界最牛的人，你从政你可能当了处级厅级你也不会是世界上最牛的那个人，但是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呀？然后他就会，大多数人就去当教练了，但是他对其他的很多领域都很感兴趣，他就去尝试了，他去读书，去经商，去从政，然后他就会说他给后面的运动员退役创造了很多可能性。大家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不知道啊，就是很多人我觉得是不愿意当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比如说你们课题组都去毕业都去进大学的话，你恐怕很难成为第一个去经商的人，创业的人，就是这样，因为你知道前面有很多成功的路径，你不太敢去尝试一个新的路径，你没有参照物。那亚萍就是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参照物，让大家知道，哦，我还可以去读书，然后我也可以去干别的，甚至是我只需要比邓亚萍干得好一点儿，我就算成功了，我不需要再在这个领域成为全世界最顶尖了。然后他引用了胡适嘛的一句话，他说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利必不唐捐。我觉得他就是还很有格局。这本书里面吧，还有反复的强调体育精神的这件事儿，我觉得我是很被体育精神打动的。哎，我可以实名说，就是我真的最最喜欢，就目前我最喜欢的运动员就是马龙。我觉得他是世界上另一个我，就是比我牛太多的我。就是他的好多，我觉得他的一些性格，然后他犹豫的点，然后他对自己的这种较劲儿，我觉得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和他有一些像，但是他能做到的就是他真的是做到了更好，他就是更加的全力以赴。不是更加，他就是全力以赴。我甚至觉得就是我都跟人家像了，人家都跟我像了，但是人家成了这种世界冠军，就是说这种体育精神，我觉得就是这种坚持不懈，这种全力以赴，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打动人的，很容易让人眼泪飙升。我就是前一阵还知道了，就是Freda 也有一个很喜欢的乒乓球运动员，有机会一起聊一下，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喜不喜欢他了，特别逗。就是说这种健全，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从事一项体育运动吧，就是这种健全的体育精神，给予健全的身体，就是让大家身体也健康，然后身心都健康吧。那今天的分享基本就到这里了，然后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目标，坚定的坚信自己也可以朝着这个目标不断的努力。好吧，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下次我们还可以再分享一本体育类的专辑，拜拜。